欢迎大家跟杨亮老师学英文单词。Welcome to this program。那么如果谈到神话文学对汉语语言的影响，我觉得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都应该是不言而喻的。如果没有西游记，就没有半路出家、三头六臂；如果没有封神演义，就没有旁门左道和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。其实谈到神话文学啊，世界上各个民族在文字记载上都留下了大量的宝藏。那么对于学英文来说，西方神话文学方面的知识，我们首先应该了解的是什么呢？当然是古希腊、罗马神话，因为他们呢是西方人文精神的摇篮，文学、艺术和音乐的题材宝库，也是英文单词和成语最重要的来源之一。那么在接下来的两期节目里呢，杨老师就通过大量脍炙人口的希腊罗马神话故事，带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英文当中实用的单词吧。其实谈到古希腊罗马神话呀，我相信很多故事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，尤其是谈到先知普罗米修斯啊、太阳神阿波罗呀，或者是智慧女神雅典娜啊等等，这些名字呀，我们可以说从小就耳濡目染了。尤其是普罗米修斯 Prometheus， 由普罗米修斯而衍生出来的英文单词实在是太多了。那么在希腊神话当中啊，先知普罗米修斯一手造出了人类，智慧女神雅典娜呢往人身上吹了一口气，所以人就有了灵性。那么在拉丁文当中啊，吹气叫做 spir， S-P-I-R， 所以啊后来英文当中的 spirit S-P-I-R-I-T 就叫做人的精神，也就是灵性。那么注入精神叫做 inspire， I-N-S-P-I-R-E， 所以啊这个词就是启发、启迪的含义，它的名词就是 inspiration， I-N-S-P-I-R-A-T-I-O-N， 意思是灵感。后来啊，普罗米修斯又把火引到了人间，为人类带来了光明，但是呀，也因为违背了宙斯的旨意，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。那么普罗米修斯啊，带领人类进步，所以呢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，就把他名字的前三个字母 Pro P-R-O 拿出来，作为了一个常见的英文当中表示方向的前缀，叫做向前，也就是进步的意思。比如说英文当中进步本身就叫做 progress， P-R-O-G-R-E-S-S， progress 的词根叫做 grass， 表示走，所以啊英文当中还有一个单词叫做 aggressive， A-G-G-R-E-S-S-I-V-E。像这样的单词啊，其实词根很好找，因为前面是 agg， 这属于啊英文单词当中开始部分的辅音双写，所以我们可以把 ag 去掉，而后面的 ive 就是这个词的形容词后缀，所以呢这个词的词根就是 grass， G-R-E-S-S， 表示走路。所以 aggressive 这个词意思就是有进取心的，也就是向前迈步的。当然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挑衅的、咄咄逼人的，也就是一直往前走，离你越来越近的含义。那么 P-R-O 开头表示向前含义的单词英文当中还有很多，比如说 promotion， 我们在第二期节目当中讲到移动 motion 这个单词的时候就讲过， promotion 表示晋升啊，也就是公司升职，当然商店的打折商品促销也叫做 promotion。 再比如说 propose， P-R-O-P-O-S-E， 字面意思是向前摆个 pose， 对不对，也就是动词提议、提出建议，把自己的态度摆在前面的意思。而且呢 propose 这个词啊还有动词求婚的含义哦，也就是上前一步摆一个下跪的 pose， 是不是很形象啊？当然还有一个词叫做 promise， P-R-O-M-I-S-E， 意思是承诺、发誓，其实啊就是把未来前方的话说出来。那么讲到 P-R-O 做前缀啊，我们还有一个更常见的单词，那就是 problem， 问题。你说老师 problem 这个单词也跟向前有关系吗？我不敢说所有 pro 开头的单词都跟向前有关系啊，因为语言最早的形成是任意性非常非常强的，但是 problem 这个词真的是跟向前有关系哦，因为这个词来自拉丁文，意思是说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自己家的后花园子里讲课的时候，下面的学生往前抛出各种疑问求柏拉图来解答，所以久而久之问题这个单词就叫做抛到前面的话，所以就是 problem， 大家懂了吧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虽然大家呀对希腊神话些许有些了解，但是啊，其实我们的盲点还是非常非常多的。比如说，我问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：希腊神话里第一位神叫什么名字？我敢保证，绝大部分同学都会说是宙斯 Zeus， 对吧？其实根本不是。在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神谱 The Theogony 里面，宙斯啊已经是第五代神了。那么之前的四代都到哪里去了，是吧？我们到底错过了什么？希腊神话里的第一位神呢，叫做卡俄斯 Chaos， 被称为混沌之神，因为卡俄斯是卖混沌的。当然不对，因为卡俄斯出现的时候啊，宇宙里啊是一片废墟，也就是这个世界刚刚形成混沌出城的时候，所以英文单词当中啊 chaos 就是废墟的意思。那么 chaos 呢，也是一个新闻英语的常见词汇，比如说地震啊、洪水啊、战争啊过后的地方，经常用 chaos 来形容一片狼藉。那么卡俄斯啊，生出了大地女神盖亚 Gaia， 因为盖亚是大地女神，所以盖亚的名字就衍生出了 Geo 这个英文的词根，表示大地。所以英文当中地理学叫做 Geography，Geography， 地质学叫做 Geology，Geology， 地质学家叫做 Geologist，Geo。L-O-G-I-S-T， 包括几何学叫做 Geometry， G-E-O-M-E-T-R-Y， 意思也就是测量大地的学科。我记得我有一次呀，跟一个美国的英语老师聊天，他说英文当中有个名字叫做 George， G-E-O-R-G-E、啊、也就是乔治。大家注意啊， George 这个词前三个字母就是大地 G-E-O， 所以他推测呀，说第一个英语当中叫乔治的人应该是一个农民。我当时乍一听啊，还真觉得挺有逻辑的，是吧？笑死了。那么大地女神盖亚非常的牛，因为她单性繁殖生出了新的宇宙霸主乌拉诺斯 Uranus， 也就是现在的天王星，并且呢，乌拉诺斯啊和盖亚一起生出了六男六女，也就是十二提坦巨神 Titans， T-I-T-A-N-S。 英文当中啊表示巨大的有一个词汇叫做 Titanic，T-I-T-A-N-I-C， 就是从提坦巨神的名字演变而来的。我们都知道一艘很有名的船就叫做 Titanic， 铁达尼号，只不过呢，它在1912年的处女号就沉没了，船上的2000多人啊，最后只有700多个人活了下来。那么另外我跟大家讲一件事，大家就知道当时铁达尼号的沉没在世界上影响力有多大了。在信息不发达的中华民国时期啊，1912年的春天，也就是在铁达尼号沉没仅仅两个月之后，民国小学的课本里就已经开始讲述这篇课文了，名字就叫做《铁达尼号游船遇险记》。好，那我们继续讲希腊神话。后来因为盖亚自己的孩子独眼巨神 Cyclops 和白手巨人 Hectoshires被乌拉诺斯给杀掉了，然后盖亚就特别愤怒，就怂恿了提坦巨神里的 Cronus， 也就是克洛诺斯，把他的父亲乌拉诺斯给阉割掉了。然后呢，克洛诺斯就成了希腊神话里新一代的主神。但是啊，克洛诺斯为了怕自己的孩子长大之后重蹈覆辙杀掉自己，于是呢，就在他老婆啊，也就是他的妹妹提坦巨神 Rhea 生出自己的六个孩子之后，他一个一个都给吃掉了。在瑞亚生到第六个孩子的时候，实在是不忍心，就把这个孩子偷偷地藏了起来，用一块布包着石头假装这个孩子，让克洛诺斯吃掉了。而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就手刃了他的父亲，解救了他的五个兄弟姐妹。这个孩子才是宙斯 Zeus。 那么你说老师，克洛诺斯怎么那么无情啊？因为克洛诺斯 Cronus 是掌管时间的神，我们都知道岁月无情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英文当中啊，有很多跟时间有关的词汇就都跟 Cronus 有关系，比如说 Chronic C-H-R-O-N-I-C 意思是慢性的、长期的，在医学当中啊，经常说慢性病就叫做 Chronic Disease。再比如说 Chronicle C-H-R-O-N-I-C-L-E 意思是名词，编年史、年代、记录的含义。 OK， 刚才我可以说呀，跟大家把希腊神话里前五代神谱跟大家简单串了一下。顺便说一句，在罗马神话当中啊，绝大部分的神和他们的故事都是直接取材于希腊神话，只不过人的名字改了改而已。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爱与美之神维纳斯 Venus， 其实啊，维纳斯是他的罗马名字。在希腊神话里啊，维纳斯叫做 Aphrodite， 也就是四月份 April 那个单词的来源。那么维纳斯是怎么生出来的呢？就是克洛诺斯把自己的父亲乌拉诺斯阉割掉以后，把他的生殖器啊抛到了大海里，然后海中就溅起了一朵浪花，维纳斯就随着这朵浪花出世了。不过英文当中啊，跟维纳斯有关的词好像都不是什么好词。比如说英文里有个词汇叫做 venom， V-E-N-O-M， 意思是剧毒、毒液。 venomous， V-E-N-O-M-O-U-S， 也就是 venom 加上形容词后缀 O-U-S， 就用来表示有毒的、恶意的。你说老师，为什么那么美丽居然可以表示有毒呢？因为我们看动物世界就会发现，剧毒的东西啊，同学们，往往都是很美的，不是吗？当然了，希腊神话里的神可不都像维纳斯那么美，对吧？那么有没有特别丑，丑到神仙自己都不愿意看见的神呢？有，比如说潘神 P-A-N Pan，因为他奇丑无比，长着一颗羊脑袋，同时呢上半身是人，下半身还是羊，非常非常的吓人。所以啊，他只能被派去做掌管森林和畜牧业的神了，因为这样他就基本不用跟活人打交道了。不过大家想想看，如果你去森林里突然看到这么一个怪物出现在你面前，你会是一个什么感觉呢？好，我告诉大家，所以英文当中有一个名词叫做 panic， 也就是潘神的名字Pan 加上后缀 IC 表示恐慌，用这个词来诠释你当时遇到潘神的心情，是不是太恰当不过了？好了，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先做到这里。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listening. See you next time.